大家好，我是李世民，今日是2024年3月5号星期二。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之后，曾俊华就说，哇，香港这样以债度日不是办法。陈茂波呢就还拖，就说曾俊华在任内做财政司司长的时候就没有发展足够的土地储备，就搞到现在这样。其实我觉得陈茂波这样讲就很讽刺，原因就是陈茂波入政府做第一个位就是发展局局长，而发展局局长的工作就是负责土地供应。陈茂波在2012到2017年负责发展局，即是说其实他做发展局的时候距离现在都十几年，而且他做了都几长时间。所以如果你说今时今日香港的土地不够，你要数回去之前的政府，陈茂波自己是不是都是难辞其咎呢？但是今天讲下去之前，我希望大家明白我是对事不对人的。我知道很多人一讲起陈茂波又想起劏房、追加、诽谤官司，这些很多人都讲过，我不重复。再者，我始终认为如果我们希望从政的人是比其他人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其实这件事是很蠢。相反，我们应该假设他们每个人做每件事都是为了私利，这样去想问题，其实对个社会制度的反省才会更加深刻。我也不是特别帮曾俊华，政府是一个集体行为来的，体制里面每个人他做的决定其实都是条件之下影响出来的结果。你从以下的分享你可以见到，梁振英在任那几年，亦即是陈茂波做发展局局长的日子，他施政的方针是什么，和之前和之后的政策又有什么关系。有很多具体的政策，其实你见到政府的转变其实是非常非常之缓慢。不同的行政长官，其实他们最大的分别是他们怎样去表达一个概念。林郑月娥表达一个问题的方法和梁振英表达一个问题的方法可以有很大的不同。曾俊华做财政司司长和陈茂波做财政司司长，除了表达同一件事的方法有分别之外，我觉得决策本身其实是大同小异。还有一点我想补充一下的，就是假如我是陈茂波，我真的要翻旧账，我都不会针对土地供应去讲。我宁愿直接咁去指出，曾俊华做财政司司长嗰十年，香港嘅开支膨胀嘅速度系增加咗几多？咁当然啦，我其实亦都好明白，曾俊华自己根本亦都冇乜好多空间去影响嗰啲开支增长，因为曾俊华做财政司司长嘅年代，香港已经进入咗被规划嘅时候，好多政策其实系由北京直送。其实曾荫权在2007年中改组政府，其中一个新成立的政策局就是发展局，而首任的发展局局长就是林郑月娥。在成立发展局之前，香港其实是有一个叫房屋规划地政局。当时曾荫权为什么要这样改组呢？坊间当时的讲法就是说，哇，房屋规划地政包太多东西了，所以呢就将它拆开。但这个讲法不合理。当时也有人不明白为什么要将房屋和运输摆在一起，成为当时的运房局。其实运输和房屋是绝对值得摆在一起，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房屋局管的不是私楼而是公屋。讲到尾，房屋运输局的职能就是安置大多数香港人，给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每天怎样上班放工。至于发展局，它的任务不是只是在香港本身。2006年颁布的十一五规划，其实就已经有什么一小时生活圈、广东省九加二这些这样的概念。当然香港本身的基建都是发展局去负责，尤其是香港的城市发展很依赖铁路，每开一个新区都一定几乎要有铁路的规划，有铁路上盖就起楼去补贴铁路的成本，周围就一定是会有公屋学校。但是主次我们要分清楚，发展局职能上边 理论上是增加容量，是宏观。运房局就是从发展局那里拿到资源，尤其是土地和基建的资源，去兴建公屋和公共交通服务。而土地发展局用剩那些呢，就拿上去市场套现，变成政府收入。所以发展局局长这个职位，他在控制资源上面的权力，我认为是不下于财政司。你在香港地，很多政策不单只是要拨款和人手，最重要是土地。其实当年梁振英的计划是安插陈茂波做副财政司司长。今日点知麦齐光上任都唔够12日就要辞职。讲开又讲，呢种咁嘅丑闻啊，或者涉贪案，其实有好多疑点。例如当时嘅传媒点样攞到1980年麦齐光同佢个朋友嘅嗰啲租约啊，呢啲咁嘅私人嘅文件啊，究竟喺边度得嚟嘅呢？总之呢件事经过一次咁嘅震荡，陈茂波就找到他自己的位置，就做了5年发展局局长。究竟在陈茂波之前，即是2007到2012年的发展局，林郑月娥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呢？是高铁、港珠澳大桥、规管一手楼、高度限制。其实林郑月娥那阵时做了很多工作，包括甚至乎现在讲的北部都会区啊、明日大屿啊等等，其实当时已经有一定的概念。但是如果陈茂波要投诉香港的土地供应不足，又似乎连林郑月娥都有责任。2013年梁振英在施政报告里面一开手就基本上将土地和房屋讲到是重点。他首先就提到花园街大火，然后讲租金，而且就说政府的房屋政策是要协助中产置业，即是当时的资助房屋，即是好像居屋啊，或者后来的六字居啊诸如此类。咁佢讲到呢个系政府嘅责任，其实就已经定咗个调㗎喇。梁振英由第一份佢嘅施政报告开始，已经好刻意强调香港土地供应短缺，系不断重复，而且每年咁样讲。呢一个讲法一直要去到林郑月娥成为行政长官之后先至冇再讲。林郑月娥嘅年代呢，就开始讲咩嗰啲优质生活啊、宜居城市啊等等。林郑月娥系香港第一任发展局局长，佢就当然唔会搬石头砸自己个脚。讲到话曾荫权年代香港嘅土地供应短缺啊，都系政府做咗衰人。但是梁振英作为一个局外人，他将啲责任推落政府、推落公务员、推落问责局长身上，其实冇代价，人又唔系佢拣嘅，系咪？问题系陈茂波喺政府12年，去到今时今日都仲咁抽离、咁格格不入，就有少少令人觉得有啲意外。嗱，讲翻梁振英啊，佢不断咁讲话香港楼价贵、租金贵、土地供应不足。当然他没有具体讲到为什么香港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是什么，他只是讲说就是很多问题啊，过程决策又很麻烦等等。他当中留白的地方等很多人自行想象，其中一个就是讲土地储备。甚至乎去到后来香港很多人自己想象到的就是说啊，一定是地产党呢囤地。囤地这个这样的讲法由梁振英一直是延伸到去林郑月娥时代。很多不熟悉财经或者不熟悉香港土地运作的人听了就信啦，就觉得是香港的楼价租金啊完全都是地产党的原罪。甚至乎后来应该是林郑月娥年代呢，政府有几次就搬土地收回条例，咁引地产党去表态。实情系香港要将呢啲农地变住宅地，发展商首先要补地价。佢唔系话买咗块农地中嘢喺上面做乜都得，佢要同政府倾补地价。我见到发展商其实唔系唔肯补地价，而系政府好多时系喺补地价嗰个问题上边做唔到，揸唔到主意，做唔到决定。 呢一点呢，其实发展商调返转又可以到投诉政府。咁呢个亦喺梁振英任内去到最后嘅一两年，尤其是2015年开始，你见到係有明显嘅改变。佢尝试话不如去做一啲仲裁机制啊，希望发展商同当时嘅即係政府可以有一啲共识啊。咁最终不了了之啊。咁另外一点就係，我相信当时就係梁振英自己都知道佢要连任係会有暗涌，咁所以佢都想同地产发展商有一定嘅 compromise。讲到尾，我觉得共产党同地产党一直有一个好大嘅矛盾，就係地产党觉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实就係代表佢哋可以喺香港以北京代理人嘅身份去行使权利。去到后来，习近平提出全面管治权，其实针对的不是香港民主派或者我们一般人，而是这班掌握了香港经济命脉的财阀。当年梁振英很明显不是地产党属意的人选，甚至乎可以这么说，董建华和地产党的关系也不算是特别亲密。谁是地产党的人选呢？曾荫权是，但他的下场就很惨啦。唐英年本来都以为自己会继续做行政长官，因为结果在选举中的过程遭遇到那种屈辱，在外人来讲是很难想象。大家不要误会，我不是同情唐英年或者地产党，我只是想讲与虎谋皮从来都是高风险的一个勾当。除了不断抵赖说楼价租金贵是土地不足是地产党阴谋，梁振英任内几个重要的议题包括启动九龙东、飞跃启德，他亦都讲了话咩成立海滨管理局、土地供应督导委员会、北大屿山发展、新界北发展、岩洞、香港地下城、由2013到2015年基本上都是讲这些，而以上列举的所有都属于发展局的职能范畴。咁结果系点呢？大家自然有评价啦。咁例如启德啊、九龙东，你会发现特别多某一个类别嘅财团，咁好明显你都见到嗰个关系喺边度啦。至于所谓嘅辣椒，梁振英当然据为己有啦，讲到系佢自己嘅功劳。实情系喺曾荫权任内最后一个财政预算案，辣椒系由曾俊华提出嘅。咁当然呢一招究竟系咪真系伤害咗地产发展商呢？后嚟嘅市场似乎肯定咗一件事，就系辣椒冻结咗二手市场，令到供应转向咗一手市场，亦都系由嗰阵时开始，成个香港地产市场就变咗由一手楼主导。由2012年开始，香港嘅楼市变得更加依赖一手楼，地产商卖更加多一手楼，面包卖多咗，对面粉的需求就增加了，土地需求增加，增加了政府收入，二手楼交易反而对政府的财政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所以看回这20年，由林郑月娥做发展局那时候开始去管地产商，到辣椒令到市场倾向一手楼，我觉得最终其实只不过是令私楼市场的利益更加受政府影响，更加集中在政府手上。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梁振英出任行政长官那几年，港铁的膨胀其实是比以前夸张了很多。更正确地说，其实之前港铁已经是香港很重要的规划发展工具，这个不是梁振英的设计，只不过是这个发展是在他任内变得更加明显。如果大家记得，两铁合并其实在高铁之前，而高铁之前就是11.5规划。香港老早就有个方向，就是透过两铁合并，将已经上了市的港铁变回一个类似政府机关的存在，就是一个逆向的吞并，然后透过这个机构去执行城市和土地的发展工作。北部堆汇区是这样，甚至乎早几年讲明日大屿的时候都是这样讲，说希望是透过起铁路，然后在铁路上盖发展住宅，一来就是支付 铁路的项目工程开支，另外就是发展那个地区。其实这种这样的模式呢，在香港就好像理所当然，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通常是怎样做的呢？就是有个地方起了有人住，随着需要慢慢出现，就起多些越来越阔的路，路就越来越扩阔，加多几条线，到开始公路都不是几搞得掂啦，咁就先至会起铁路。咁香港就调翻转，就先起咗铁路，就再起个区。有人可能觉得喂咁样几好啊，咁你唔塞车啊嘛，唔会对城市造成好大嘅压力。但系呢种模式嘅代价系风险好高。假如一个新区嘅发展遇到问题，铁路就会成为一个好沉重嘅财政压力。表面上香港一直以来做这个这样的模式都没有问题，那是不是真的事实会是这样呢？例如你北部都会区明日大屿，如果一开始就投入大量的资本，最终有没有人可以肯定那些土地能够收回成本呢？最后梁振英任内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盲抢地。盲抢地就是什么呢？就是在香港不同的地方见到那些所谓 GIC 地，即是政府社区设施用地，那就见缝插针式地起公屋。最终增加了的公屋供应量其实又没有真的讲到那么夸张，讲了几万个。到目前为止公屋仍然是供不应求。政府现在做的事就是走另外一条路，就是打击那些所谓滥用公屋资源。有一点我想在这里提醒大家，其实公屋资源永远都不够。是不是起多些就可以够呢？用一个经济学人的心态，我可以告诉大家，当你一件事、任何文件、任何事情，如果你用低过市场价格去提供给消费者，结果一定是供不应求。所以香港公屋供不应求的问题，不是透过增加供应可以解决得到，而是要重新理性地去想想究竟资源应该怎样分配。以上所讲的是2015年之前的事。2016年有个很明显的转变。如果你看2016年的施政报告，整份文件的结构、思路、方针完全变了。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当年就是推出了十三五规划，多了两个重点范畴，一个就是创新科技，另外一个就是一带一路。其实一带一路不是2016年提出的，就是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去完哈萨克斯坦他上任之后就已经讲，但是变成了国家规划政策纲领，那就要做了。所以在2016年的施政报告，梁振英忽然间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是国家终于有任务给他了。咁施政报告完全变了他那个方向，变了那个论调。咁不再讲什么深层次矛盾了，忽然间。咁原本这个温家宝年代提出的讲法呢，不再讲就好像不是很存在咁。我相信梁振英去捉摸北京的风向，在香港人当中真是算数一数二。当年国务院总理说香港有深层次矛盾，梁振英就将这件事无限放大，不单只是他做了行政长官之后，在他做行政长官之前都已经是这样做。什么700万人的故事啊，煽动下香港那些仇富情绪啊，梁振英在未做行政长官之前就是做这些事。他将这些纲领摆到有那么高得那么高，直至有几时他就不再玩这一招呢？就是2016年这个国家的新任务给他呢，他就忽然间变了什么都是一带一路，什么都是创新科技。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那年呢，无论如何都是想着开两个局长位，一个就是文化局，一个就是创科局。结果他就搞了创科局出来，而文化局就一直要搞到2022年才推出文体旅游局。其实香港就是连政府的体制变革亦都只不过是回应北京的要求。如果在2016年这份施政报告里面，梁振英讲了一句说话，我想是定了 香港政府由嗰阵时开始嘅嗰个功能定位，就系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但系去到2016年咧，梁振英仍然话，香港虽然出现楼价同租金升幅放缓，当年甚至乎有少少跌，咁呢个系因为2015年 A 股大爆破之后嘅后遗症啦。咁但系香港政府系仍然继续要打击呢个炒楼嘅，咁点解咧？呢度要补充一点啦。喺2016年底，习近平喺中共中央经济工作小组就提出咗住房不炒。你真系可以从呢度见到梁振英系摸得有几咁准。咁呢一年施政报告咧就冇再好似之前咁咬牙切齿去追击。土地供应不足，地产党，开始讲多些大屿山，北部都会区。我亦都留意到两样嘢嘅，就是他将起动九龙东就加了智慧城市，飞跃启德就加了城市。这些很明显就是北京的纲领，然后他就在现有香港政策已经做的那些东西里面，将那件事扭一扭，包装一下，变成了满足北京的工具。董建华、曾荫权、梁振英以至林郑月娥、李家超，其实都是不断地用不同方法将北京想要的政策包装成好像合乎香港利益。胡温时代说要搞和谐社会，减少矛盾，去到梁振英手上去演绎呢，就变成香港土地供应不足，楼价贵，租金贵，所以民众不快乐。这一种讲法到今时今日仍然有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经历了2019年之后，都还有人问，喂，香港是不是因为租金贵，楼价贵，所以香港人不满，所以才上街？我会说，你看看当租金便宜，楼价贱的时候，香港人是仍然都会不满。如果将2019年发生的事讲到成是楼价贵，租金贵，我觉得这个是侮辱了香港人。更加重要是你看看上街的人有多少，其实根本自己都有车有楼。另外一边厢，你又可以看看支持政府支持建制派的有多少是住在公屋。其实楼价贵不贵，香港人对原则对自由的追求，是不是可以就这样划一个等号呢？2017年香港其实是有两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做了行政长官之后，整份施政报告的方针、风格、口吻完全不同了。你见到它的内容是很不同的，讲很多关爱，即是很多很女性化、很 feminine 的东西。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那个只不过是表达方法不同，具体的政策内容其实没什么大转变。甚至乎梁振英接任了曾荫权之后，是不是都做了很多改变呢？答案是不是。很多政策根本就是由董建华时代就已经开始，你说增加土地供应，增加市民自治居所的比例，从来政府都想这样做的啦。因为政府收入一个很重要部分就是卖地。政府透过土地收入去令库房多了钱，可以再分配，又可以益自己人。所以政府一路营造这个这样的神话，去等土地经济不断维持下去，有几咁出奇呢？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未来的日子这种神话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其实不论是曾俊华亦或是陈茂波，我不觉得说谁做财政司司长对香港的财政状况会有很大的影响，会有很大的分别。曾荫权、梁振英、林郑月娥、李家超以上一干人等对香港的政策讲法会有很不同的，但是政策的本质其实都还是那些东西。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香港根本已经没有很大的自主空间。香港这些政策，哪怕是很微观的政策，好像疫情期间那些，很可能都是回应着北京的需求而推出。做行政长官那个人只不过是想办法将这些需求改头换面，包装到好像跟香港人有关。例如林郑月娥搞逃犯条例，明明就是北京压下来的要求，他就走去用潘晓颖案去暗度陈仓。 你在后来的连串事件你是见得很清楚，无论有没有潘晓荣案，北京都是想做这件事。我已经想不到有任何一个政策是不是因为要服务北京而做，不是因为北京而开。现在香港最大的问题是发展去到现在这一步，这个政府已经只懂得回应北京的要求，满足北京。他不知道怎样去分析香港本身面对的问题，他不懂得怎样去处理香港本身的问题。发展局的任务就是要在地理上面等香港变成广东省一部分。创科局的任务就是要令到香港去服务这个国家需要的重点技术项目，香港的金融服务业其实又是要服务北京需要的这些各种的事情。文体旅游就是为了内外宣传等等等等。你见到过去几十年香港就是这样失去了自主，失去了自己本身的那种空间。在香港就算你是在位高权重的人都好，从来就只有服从，但是没有说即是可不可以不做这件事，你没有这个空间，没有这个权利。所以当时林郑月娥为什么死都没办法说要撤回，只可以暂缓，因为根本不是他说事。希望大家记住，我不是帮他们讲好说话，我不是说、哎、其实林郑月娥都很惨，绝对不是。我的意思是香港为什么会有这种做了当得了的习性，为什么会弥漫着这股心态？因为很多东西其实那些人明知是没有意思没有结果，一样照做，上面压下来的嘛。你做出来没有结果就说我尽了力了，我跟足你的意思去做，结果搞成这样不是我的责任啊。土地、房屋、东九龙、启德、明日大屿、财政、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全部都是这样。这个就是现在的香港。各位，多谢你的时间，多谢你的收听。我是李世民，今日暂告一段落，下次再会。